街坊邻里之间有各种各样的称呼，如果不讲究，轻则被人觉得呢你不懂事、没礼貌、没教养；重呢就让人反感了，引发矛盾。无论是在家庭、职场，还是社会人际交往过程中，叫别人一个合适的称呼，就能看出你的情商高低，看出你的修养高低。所以今天呢，咱们就来给大伙说说呀，这些称呼上都哪些禁忌。咱们先说呀，家庭称呼里的禁忌。有的人总觉得说是这个称呼对外人嘛，啊，你像领导啊、同事啊、朋友啊，自个儿家里人你这那都一家人呢，还有什么禁忌？那可不是。你首先咱们说家庭称呼里的禁忌啊，第一个，对父母啊是很忌讳直呼姓名的。在咱们中国呢，一个家庭内部搞清楚相互之间的称呼是处理家族关系的基本功。我们那时候小孩啊，刚开始学说话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接受见到什么人呢该怎么称呼的训练，尤其是过年过节家庭聚会上。你看我们小的时候呢，那爹妈带着你啊，比方说这是你三姑，这是你二姨夫，这你得叫舅姥姥。就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学会了见到什么人你得该怎么称呼说什么话，基础礼仪就已经有这个培养了。但是现在的情况跟以前就不一样，关于称呼的基本教育越来越被忽视。独生子女时代呢，这亲戚关系也比过去简单了，再有时候由于城乡差别之类的，亲戚是走动也少了，甚至呢连父母这个称呼都淡化了，哪还在乎七大姑八大姨呢。我身边就有很多小青年对父母呢不叫爸爸妈妈，而是以老王、老张、老李，有时候甚至还直呼姓名。说好听点呢，这叫以朋友的方式相处；说不好听的，这就叫没大没小。你看中古从古至今呢，都遵从子不言父名的这个礼仪，就说呢儿子不能轻易说父亲的名讳。你看司马迁史记里就能看出，司马迁他父亲呢叫司马谈，所以凡是这个谈字在史记里一律改成同字。本来这人叫赵谭，改成赵同；李谭改成李同。你看起来好像是错字，其实司马迁有意在避讳。所以这个呢是中华民族的一个传统礼仪。当然咱们必须承认，现在的社会啊，不像过去那么封建，也不是说非要上纲上线把不礼貌的这个帽子戴给现在年轻人，只是这一切在外人眼中看来不太正常，甚至有悖文化传统。我给大伙说一个事儿啊，就是有个女孩啊，很小的时候跟爸爸妈妈呢就无所谓，叫什么她也不在乎，她一直管她爸爸呀叫老吴，然后对她妈妈直呼其名。她母亲比方叫李淑英，她管她爸老吴，喊她母亲李淑英。虽然开始的时候她爸她妈呢对她这个事儿呢纠正了一下，但慢慢就习惯了，而且对这个孩子很娇惯，所以说女孩也没觉得有什么影响。一直到她谈恋爱以后才发现这是个严重问题。她男朋友第一次登门到女孩家，这女孩呢就向男朋友介绍，这是我们家老吴，这是我们家李淑英。这个她男朋友听了之后很尴尬，肯定不能顺着她这么叫啊，直接啊叔叔好阿姨好。事后这个男孩很奇怪就问这女孩说，你怎么可以直呼父母姓名啊，这在我家是绝对不允许的。这女孩就跟他解释说，我从小到大一直都这么叫，我和我父母就像朋友一样，这有什么不好的。还指责这男孩太上纲上线。结果这两个人因为这事儿啊就较上劲了，互不示弱。最后一边交往呢，俩人一说的这事儿就冷战，最后就因为这个分手了。男孩最后对女孩说了句什么话呢，说从这个问题上我看到了你对家庭的态度，我没有那个自信能跟你同步。你由这事儿可见称呼他不是闹着玩的。你可以偶尔称呼父母名字，比方说你劝你爸爸是老王啊，你又偷抽烟了，不能再抽烟了。老李啊，你得注意休息啊，别打麻将了。你通过这种很亲密的方式呢，可以增加话语的效果，但是呢，你不能把它变成一种习惯。尤其忌讳啊，在外人面前直接称呼。哪怕你爹妈可能不觉得什么，但别人听了会觉得别扭。所以你不顾及周围人的感受，也是不礼貌的行为。那么说到这儿呢，可能有人会说，说既然呢直呼父母姓名不礼貌，那是不是说明越礼貌就越好呢？也不是。 你看你直呼父母姓名不礼貌，如果你故意就把它弄得很文雅啊，显得特官方也没意思。你比如说你用这个父亲母亲呢、家父家母啊这些尊称，在这里我要说明呢，我虽然反对直呼父母姓名，但并不主张在称呼上过度的咬文嚼字故作文雅，因为这不仅让你显得异常的酸腐，弄不好啊容易漏洞百出，还容易出笑话。因为每个人的学问呢，不见得都能到自如的驾驭这些文雅称呼的程度。朋友们可能还记得中央电视台有个节目，有位主持人跟嘉宾交谈呢，一口一个你家父身体怎么样，你家父最近忙什么，把人听得尴尬症都犯了。这个家父是用来自称的，称对方的父亲为家父，难道你俩是一个爹啊？所以说呢，你跟朋友谈论对方的父亲，如果双方关系特别铁，完全可以啊不拘泥于这些礼节，直接说你爸爸最近身体怎么样，或你们家老爷子怎么样。所以这家父他不是随便说的，他有特定的场景。还有呢，你像令尊，令尊呢也是您父亲，这样的词儿也要慎用。令尊只能啊用在第二人称里面，你跟第三方谈话就不能用了。我就在一个微信群里就看过这样聊天内容，这个比方说这个甲对乙谈论丙的父亲，说丙的令尊呐、最近挺忙。你看这种故作文雅的用语，恰恰暴露了你这个古文字的修养不到家，没法驾驭这类的称呼。这骨子里是没文化的。其实你直接说他爸爸怎么样啊，他父亲如何如何，你何必把这个事弄这么复杂呢？所以第二个忌讳，不要故作高雅。第三个忌讳，咱特别强调一点，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啊，已经忘了基本的礼貌，那就是忘了对长辈说您，张口闭口的对长辈你怎么样你怎么样。你看我说一个，就是去年我们这个出去有一趟旅游，到这个河北的一个风景区，那周边是村庄，我们自己出去溜达呢，我就带着一个我的下级，能有二十出头吧，小孩刚毕业。我说走这一圈呢，发现呢这个找不着道了，不知道回到那个公路道怎么走。我们从车上下来呢，看前头有个老头啊在那卖西瓜。我意思我说你去问问上那道怎么走。结果我们这个小孩呢就把这事弄砸了。这个孩子在家里啊直接管他爸爸就叫名字，他觉得这是民主，他爸也管不了。结果呢这孩子过去问那个卖西瓜的老头，就问他，哎，那个你知道去哪儿哪儿怎么走吗？这老头也不是吃素的，也是老炮一路的，一翻白眼，怎么走啊？你走着走呗，你看你开车的开车走呗。你看这话横着出来的，我在车上一听这不对，我就赶紧下车了，我赶紧就接话，哎，我说老爷子，劳驾打听个道，我们呢要上哪儿哪儿哪儿，您看怎么走啊？我这话说完，这老头看我一眼，可能是啊认出我来了，嘿，你看人家这梁师傅说话，毕竟人家这个岁数在那，说话就好听，我告诉你吧，顺这怎么怎么走，就把道指给我了。你看有人说说您，那不北京人这么说吗？其实我们不妨学学北京人，把你呀改成您，表达呀你小辈对长辈的尊敬之心。有时候平辈呢你对方很尊重，你也可以用着您。北京人这个您这个称呼是从小灌输到孩子习惯里去的。不少的北京的朋友都说，说他们小时候因为说话没注意用您，挨了家长不少打。这您字把你放在心上就是个您。所以你看您和你在发音上有很小区别，但给一种很尊重的感觉。就咱们得学会在称呼里尽可能多的使用您。那么咱说完这个家庭称呼禁忌，咱们再来说说职场称呼禁忌。职场称呼啊，你要运用的恰如其分，可以拉近上下级同事的关系，你运用的不恰当，有可能就带来一些不必要的烦恼。你比方说职场称呼第一条禁忌，切忌叫错职级。在古代的官场呢，对称呼异常严格，而职级是首要考虑的因素。你比如一个刚刚中了进士的官员，对着当时大明内阁首辅严嵩喊一句严大人，第二天就被发配到西南偏远地区了，这辈子你也别想回京做官了。为什么呢？因为带姓氏的，你比方你说严大人、张大人、李大人，这个称呼啊它跟我们现在叫小张小李没太大区别，而且意味着这个关系比较疏远。你刚中了进士，刚当上官， 你就对内阁首辅严嵩直接呼严大人，这是很不礼貌的。一般来说，下级对上级的称呼啊，他要分场合。如果说你自己阵营里的官员啊，一般称呼一句老大人。对于其他阵营的官员呢，一般称呼官号。哎，你比方说部堂大人、中丞大人、知府大人等等。当然，如果是绝对亲信，还有其他称呼。你比方说严嵩的绝对亲信，就可以称呼严嵩为严阁老，不用加上大人。前提是关系必须到位，如果关系不够，你喊错了就等于得罪了一个集团。那么古代官场当中呢，就有严格的职级区分，到如今的职场呢，尤其是在事业单位或国企更是如此，一定要弄清楚对方的职称、职级你再称呼，尤其是正副级，你比如说主任、副主任、处长、副处长，一字之差区别极大。你弄清楚职级之后呢，在他职级前呢加姓氏就好了，你像刘局长、王处长、李局、张处等等等等。第二个职场称呼谨记，切记叫得很亲昵。咱举个例子吧，说陈小姐呢，原先在一家私企上班，直接主管是个年轻小伙子，大家都喜欢叫他帅哥，他也一概笑嘻嘻的就应下来了，还挺享受。后来呢，这陈小姐跳槽的一家有规模的大公司，发现自己主管也是个年轻小伙子，于是他也按照原来那小公司的叫法，也叫帅哥。但他不知道的是，这家公司的制度一向很严谨。你看他这么大胆亲昵的称呼领导，不少人就揣测他是不是有啥背景。而被他称作帅哥的那个部门领导呢，很尴尬又不好明说。陈小姐一开始啊还浑然不觉，过了一段时间她才发现，主管呢经常跟别人有说有笑，但一跟自己说话，那态度一本正经，除了工作上的事，其他话题基本不交流。其实这位主管呢这么做，就是被他那句帅哥搞怕了，得特意的跟他撇清点关系。所以想称呼得当呢，最好是投其所好，你得考虑对方的性格和喜好，尤其是领导。如果这个对方很死板，你就直接称呼经理、王总、李总。如果对方呢很好交际、很外向，你可以直接叫头、老大，这都挺合适。如果人家是海归回来的，那你索性投其所好，就管他叫他英文名，这都很合适。那么下边职场称呼还有一条禁忌，就切记不分场合的叫绰号。在职场当中呢，总有些人喜欢呢给人取绰号。其实对于关系一般的人来说呀，自作主张给对方起这么个绰号，或者随意道听途说的用这些绰号去称呼对方，非常不礼貌。即使对方不介意，也只能用于同僚之间日常交往，不宜出现在正式场合。你看，我参加过有一个这个公司的一个年会，照理说这年会就算挺正规场合，结果会议上呢，这负责人跟我介绍呢，参会这些人员，他们当然都是平级的。结果你听他介绍这，全说这些外号，李大拿呀，是什么这个小狼啊，那个猴子，你就是作为一个外人，你听着挺烦，你觉得这个场合应该挺正经，怎么突然变得这么不正经了？尽管这个公司是一家艺术类公司，需要个性创造，但是过于个性，人家就会认为你不正规，所以特别需要注意。还有的时候呢，你觉得跟这个你的同事谁不外道，把当初你们原来是同学的时候那绰号也叫出来，一下子让他在一些新同事和下级面前感觉威风扫地，这个特别忌讳。另外，你找你朋友去了，你朋友作为领导正给大伙开会呢，你推门进去，二狗子，今天咱吃饭去。你说你这领导面子，你这同学他当领导，他面子往哪搁？这个很难堪。就说五花八门的绰号，还容易给一些员工造成信息识别上的混乱感。另一方面，过于亲密的称呼方式啊，容易划分明显的这个势力范围，容易使新成员产生了一种隔膜，觉得你们关系这么近啊，你们肯定跟我不是一回事儿。所以，像这个绰号这种事儿，使用起来一定要谨慎，要分清场合。职场称呼的第四条禁忌，切忌倚老卖老。就除了以上啊，我们提到的三种情况，在职场当中还有那么一群人，不管级别高低，不管什么场合，都喜欢呢叫小什么。比方说这个小冯，这位小冯呢已经当主任都当两年了，但是呢这位张师傅每次正式场合都喊他小冯。当然这张师傅的年龄资历啊，确实啊比这小冯要老，但是你竞争上岗，人家是真材实料的部门领导，你叫一声主任有那么难吗？没那么难。那么张师傅这什么心态？典型的倚老卖老。在职场上啊，这个有能力的人在竞争当中胜出来，已经打破了传统死板的论资排辈， 所以年轻上司年老下属的模式呢并不少见。不过呢总有一些想不开又不服气的老同事，哎，对那个年轻上司经常以小称之。事实上呢这种倚老卖老的称呼方式不明智，不但使你看起来气量狭小无风度，更在于呢你等于张扬了你这种啊不屑一顾的情绪，有损于整个团队的协作气氛，不利于自身工作的开展和人脉的积累。那不少新人就问了，说那职场上有没有能通吃的称呼？有，你比如说哥哥姐姐都行，其实这是个弹性很大的称呼，哎，既有对年龄身份的确认表示尊重，又暗含了一些撒娇的味道，能迅速拉近感情。当然你叫哥哥姐姐这情况因人而异，比方说呢你这部门有个女主管看起来30多岁还是单身，也从来不对外透露年龄，而且对打扮特别讲究，还讲究经常吃些燕窝之类的这个保健品，这种情况下你可别乱叫姐，弄得好像她多大岁数，她听着会非常不高兴，说不准你就把她惹怒了。所以这哥哥姐姐也要得看对方什么人。那咱们刚才呢说了家庭的称呼禁忌还有职场称呼禁忌，那么这两者之外呢还有一个社会交往。那么社会交往过程当中称呼有哪些禁忌呢？第一条禁忌，比较忌讳使用小姐同志这些特定称呼。你往首先在使用特定价值的称呼，比如小姐同志，这要注意。小姐这个称呼呢几千年来呢被大家闺秀专用，可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呢逐渐就成了失足妇女的代称。现在如果你叫哪位女士小姐，有的时候容易啊被骂，所以在人际交往过程当中需要称呼小姐的时候，你不如换成美女，或者现在很流行很火那个小姐姐，这都比这要强。那除了小姐这个称呼意义发生变化，同志这个称呼现在也不能随便乱叫。同志这个词儿呢起源于辛亥革命，流行于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一直延续到这个文化大革命结束，直到现在呢这个中国台湾那边国民党内呢之间仍然以同志相称，它的寓意呢就是为相同的目标而奋斗，志同道合。在上个世纪50-60年代六七十年代，人与人见面打招呼不是叫老师，不是叫老板，不是叫师傅，也不是叫美女帅哥，而是一般都叫同志。那时候叫同志呢哎，把人心里叫的暖烘烘热乎乎的，拉近人与人间距离。同志那时候成了志同道合甚至是一种身份的象征。那过去呢同志这么叫，现在不行，现在同志这意思有点变了。什么意思我不说你也明白啊，就说你现在滥叫男同志女同志不行了，人家听了会产生歧义。而且现在正式场合啊称呼同志也少了，我都不记得在工作场合都有多少年没有人管我叫老梁同志。那么现在我们看同志呢，就是在新闻里边啊某些领导人亮相要带一个同志，同志这个称呼呢逐渐也成了公务人员的标配，他在这个社会交往上啊已经一点点淡出了。所以我说像小姐同志这样特定称呼要琢磨好。第二个这个社交交往称呼的忌讳呢，像师兄弟别乱叫。哎，你看着现在好像师兄弟挺传统的，其实这个师兄师姐师弟师妹不能乱叫。中国人是讲究尊师重道的，也讲究师徒名分。师兄师弟之间名分确立呢必须得有一个特点，就是有一个共同的授业老师。哎，这个规矩是恒定的。同一个老师可能先后教过几波学生，或者同时教过许多学生。那么这些学生之间即使年龄差距大，你比方说孔子的弟子年龄最大的秦商与最小的公孙龙叔仲相差50岁，但相互之间仍是师兄弟关系，就是因为你是一个老师。但如果是学生徒弟再往下授业教学，后学者虽然仍然是在这一个学校毕业的，某个大学毕业的啊，但毕竟是晚辈的，就不再有师兄弟关系，顶多算校友。你像有的这个高校搞这个校庆，你经常看差20-30届的这个学生管人叫师兄管人叫师姐，那就不对了，因为你们不是一个老师的学生啊，他老师跟你说你们就是一个学校的，所以这时候该怎么叫还怎么叫，不能乱叫啊，师兄师姐。你看这个师兄这不能乱叫还有一个很严酷的例子，当然这个比较极端了，就明朝永乐皇帝呀，就明成祖朱棣杀那方孝孺，方孝孺这是不听他的话吗？比较耿直啊，认为是你这个朱棣呀，你虽然是叔叔，你跟侄子争天下，你这等于是犯上。这个史书当中说，杀方孝孺时候呢，连坐死了847个人。为什么死这么多呢？永乐皇帝问方孝孺说：“你就不怕诛灭九族吗？”结果方孝孺豁出去了，说了一句：“诛十族也不怕。” 你想想这朱棣呢，连亲侄子都不放过的狠角色，真就杀了方孝孺十族。咱们知道株连九族，九族是父族三母族三妻族三，合起来为九族，就父母妻。哎，方孝孺被杀的第十族是什么呢？就是他直接教过的学生。他学生教过的学生虽然师出同门，但被排除在了十族之外。所以也就说呢，真正是叫师兄弟死的师侄那一辈，再往下就逃过一劫了，就是他自己亲传弟子。所以这诛灭十族在中国历史上就这一次，多出那一族是什么？就是亲师兄弟。所以这亲师兄弟称呼他不是乱叫的。那社会交往称呼的第三条谨记是呢，老师也不能随便叫。就什么是老师呢？韩愈在1000多年前《师说》这文章里就说了，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就老师教学生做人，传授知识，就连说话做事礼貌等最基本的行为准则，都是老师一点点教给学生的。所以古人是很尊敬教师这个职业，这样才会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说法。就在最近几年呢，老师这个称呼延伸到各个领域各种场合，似乎什么人都可以被当成老师。堂而皇之以师自居，我们在电视上可以随意听到，可以在网络上可以随意看到，人们对老师那称呼不那么崇拜了，说出来也没什么严肃的感觉了。娱乐在这个社会上是不可或缺的，但有些文化和称谓不适合用在娱乐上，就像老师这个称谓。你看为了收视率产生那些音乐选秀节目，几个不知名的歌手对着过气的有资历一些老歌手一口一个老师喊。网络上呢，那些所谓呢学校啊授课呀、啊、也妄称自己为老师，往往自我介绍就说你请叫我什么什么老师。单位招聘的时候也希望呢别人称呼自己为老师，甚至搞传销的也自称为老师。跟有没有人跟他交学费学东西没有关系。老师这个称呼是不能随便用的。我们把老师这个称呼搞得商业化娱乐化，使原本神圣的称号低俗化，那么对真正名副其实老师是不公平的。就咱们不应该对老师的称呼如此轻薄。所以说在交际过程当中啊，称呼往往是传递给对方的第一个信息。不同的称呼不仅反映了交际双方的角色身份、社会地位、亲疏程度，而且也表达了说话者对听话者的态度和思想感情。而听话者通过对方所选择的称呼形式，可以了解说话者的真实意图和目的，更能看出一个人的情商高低。所以为了保证交际的正常进行，咱们前面说的关于家庭啊、职场啊、社交过程中的称呼谨记，你一定要记好了。